修心没有什么目的，多跟人家解释。很多人不知道小房子，以为是什么符咒，你就告诉人家什么叫小房子，让全世界人都知道，小房子就是经文的组合。我们中国的佛经的经文的组合就是小房子。
嗯嗯，
四种经文上全部有的，照谱出经文上都有的，所以告诉大家，很多人说小房子都不知道什么叫小房子，小房子以后就是叫佛教经典组合。
想请问你，就是小房子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功德力可以修复那个灵魂的破洞的坏掉的身体，请师父开示一下。
其实小房子实际上就是经文的精髓，菩萨的佛经经典的精髓，明白了吗？你现在要我开示，我就只能讲给你听。当年李时珍为什么同样这点草药，他能一配就把人家病治好，这就是其中的奥妙。这就是菩萨叫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所以你要讲出来，你要问李时珍的，听得懂吗？药还是这么多的药，经文还是这么多的经文，为什么菩萨要把这几种经文放在一起？就灵，你就是等于一个高明的中药的一个巨匠一样。像李时珍这种人，同样这点中药，他为什么放几味药，多少钱，他为什么就能把人家病治好啊？明白了吗？
嗯，
好了，
明白。
小房子为什么要花钱房子装，有什么意思吧？
啊，这个台上就不是太清楚了，因为这个是，既然观音菩萨跟我讲了这个东西，他在就是给了我这个小房子形状，那台长就如实的告诉你，希望有，你现在问我的问题就是等于啊，华罗庚的数学的方程式为什么会这样，那你只能问华罗庚去了，你听得懂吗？我们后面的教授也是照着华罗庚的这个方程式在教你们的，听得懂吗？啊，那肯定是天上的一些符号啊。
啊，有位师兄度了一位曾经学地藏的同修，这位同修呢，尽管学地藏，但从不念经，但可以经常梦见地藏王菩萨。自从我们的师兄度了他以后，他开始对心灵法门感兴趣，梦中问地藏王菩萨，用卢台长的小房子法门超度亡灵效果怎么样？地藏王菩萨今后出现一句话讲出去，同修就说，弟子愚痴，请问是什么意思？地藏王菩萨说，讲出去要求你对小房子的法门广为宣传，小房子在地府是宝贝。
看见了吗？地藏王菩萨说的，听见了吗？哎，
师父还有，然后呢，地藏王菩萨接着说，吃荤念小房子质量很差，小房子中有芸芸众生，荤类是垃圾。
看见了吗？啊，很厉害的，
是
啊，这个小家伙，我告诉你，你就是有这个功能，所以你自己要更好好修了。嗯，
谢谢师傅。师傅还有最后就是说，地藏王菩萨，给我们同修开示，让我将小房子推荐给在家清净的冥界众生。
嗯，清什么？清净啊。
啊，就是说，叫我将小房子推荐给在家清经的冥界众生。
啊，清经的，
对，
清经啊，那就清楚了。就是说，所有的学佛的人都要念小房子。嗯，
是的。
现在那个末法时期，是不是那个亡人都知道有小房子？
全部都知道。嗯。
那这样的话，要是一个家庭家里面假如不修那个心灵法门的话，那等于是灵性灵界也是在渡人了。
啊，对啊，现在就是这样啊！现在灵界渡人渡的厉害的，所以小房子都在念啊，没办法。现在他是到了一个，就像现在这个时期，他有这个方法出来一样。就像现在这个社会，你说你不用电脑，也不是照样活吗？
嗯。
但是你说你不用电脑，你不是像傻瓜一样啊？人家都在用，你不用，你什么都不知道。
这里有一个新同学，他有一天早上六点多，梦见他到了一个很类似的院子地方，有很多房间走廊，然后他想去找厕所，然后是看到很阴暗，然后看到床上有一些人是面无表情的，就可能应该是不是人，然后就来了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女孩跑过来跟他牵手说，你的手是热的，你是人。他说这里很多人的手是不热的，然后他说他要去上厕 上厕所，他们就一起找厕所，然后又到了一个房间，地上有一堆的衣服，看到有人在洗澡，然后他又绕路找厕所，然后这时候这个女孩子在一桌子上休息，来了一个瘦瘦的男孩子跟这个女孩子在讲小房子，然后他也问小女孩说你也在念小房子，他说是的，然后闹钟就闹醒了。那师傅您觉得是不是他也要念小房子了，他还没有开始念，他只是念大悲咒。
当然要念了，
就一定要开始念了。他说他之前是修净土的，有拜了那个什么海涛法师之类的。
嗯，叫他好好念吧。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他当时做梦的环境是天上还是地下？他感觉
他很暗很阴暗，他说看到一个门，只有一块木板贴插在门上面。
他麻烦了，说明他已经下去了，说明他已经下去了。
但是下去的这个女孩和那个小男孩都在讲小房子，下面的人都在讲小房子。
对，因为下面的人都在念小房子呀。你看我们念小房子都不是给家里的亲人，都在下面嘛，对不对呀？
对。
这个梦就是，我在地府下面参加那个红小房子那个检查委员会，那个审查委员会那个那些代表。
哎呦！
那么这小房子呢？那个下面地府这个官员你把那个一麻袋的那个小王子麻袋拿出来，
就是一麻袋，一麻袋小房子，我讲给你听，我帮你重复一下啊，
小王子，
这是你到了地府参加小房子的审查委员会了，就是人家拿出一麻袋小房子，
这些代表，
接下来呢你是列席代表，你讲下去，
那么。他们把这个仓库里面拿了一马台那个小房子拿出来以后呢，拿了几张给我们大家看，你们看这些小房子什么样子，一个小房子只有三点四点红的，其他都是透明的。
哎呀，
那种小房子就是偏天偏地偏人偏鬼，
看见了吗？地府的官员，你等等，因为你讲话呢他们听不大清懂，我帮你解释一下，就是说他就是你到了地府之后，这个地府官员呢就拿了一麻袋，拿出几张小房子出来，你们大家看这些小房子只有三四个红点，其他的全部都透明的啊，是骗地骗鬼神骗人。
对，
好，你讲一下
地府的那个金融纪律
啊，触犯了地府的金融的纪律，
纪律
好，
所以这以后发现这个问题，你要连同的要处理这个问题。
就是说，以后碰到这些问题会严惩，他是叫台长严惩呢，还是叫你严惩，还是地府要严惩？
就是我们是他们地府里面的。
哎呦，惨了！他们以后要是谁在小房子这么乱念，包括法师，如果他不好好念。我告诉你，他就
到地狱里面去了。
他说要到地狱里去了，对不对？好，
对的。
今天你看，
所以我这个问题想跟大家，相信训练网络的人很多的，对吧？介绍一下，要保证质量，在保证质量的基础上面，才能够增加数量。
要保证质量的基础上，才能增加数量。
是吧？
是啊。
我是上海老爷爷。
哎，老爷爷你好。
哎，你好，你好。
最近又有菩萨的指示了吧？
啊，
最近又有菩萨的指示。
这样子啊。我的朋友打电话叫我到希望这个世界去。那我去了，我说你找我是不是不是为了就是他聊天吧？他说不是聊天，他给了我的通知，他通知以后开始地府的通知。我说什么地府不叫我到下面去啊？他说地府的官员照顾我，因为知道我到下面去是第二天就要不舒服，身体就要不舒服，所以他们用通知打到天界，这个天界的菩萨转给他，叫他转给我。那通知什么通知呢？就是小房子管理委员会改了叫小房子审查委员会改了叫小房子管理委员会，作为长效管理，作为地府的一个机构，
专门一个机构，
作为一个国家的机构呢，就是政府的机构， 那传销管理，罪犯管理。那么他说小王子是观世音菩萨的专利，委托鲁智牧开展那个在博客上面的登出来的小王子，那么以这版本为标准，那么现在有个小王子呢，就是发现就是小王子自己自杀身亡是花了很大，缺票也很大，那么小王子那个检查你里面的那个塞不进去，太宽了塞不进去，那么把它减小了就塞进去，你这个的光速也不能够覆盖这个圆圈圈的。
哦，光速不能覆盖圆圈圈。
不能覆盖，因为他们的政府这个测定仪是按照观世音菩萨的版本来测定的。
他们按照观世音菩萨的版本来测定小房子的质量的。
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小房子就是废票，没有用的。
哦，很多小房子就变成废票了。就没有用，
这票没有用了。所以小房子不能够自己改个大小，不行。
不能自己改变大小的。
不行，不能自己改变大小，一定要按照卢台长你的博客上面的版本。
一定要按照博客上版本。
他不是观世音菩萨的原始的那个版本。不能改的，这。他们自杀是我改不行。
对，下面管得很严的，我知道。
对，因为这不能够检测的，这仪器不能检测，不好挂念。一塞不进去，像心下呀，心下要塞进去的，是它太大了，塞不进去。第二就是把它减小了一点，边部减小，塞进去以后这个缺寸大，这个光速不能够覆盖这个圆圈圈。
对，就是主要它是因为佛小房子里面的经文到了下面都变成光了，你知道吗？
对，
同修做到的，就是梦到就是有一个人带他到一间仓库去参观，然后这个仓库里面呢，就是像那个书就是图书馆的书架一样，但是这书架上面放的不是书，是小房子。很多很多的小房子，每一堆小房子下面呢有一个名牌，就代表的是这个同修念的小房子。然后呢，这时候同修就看到有一个姓马的师兄，然后呢他那边堆了很多的小房子，但是呢这个小房子他拿下来仔细看了以后呢，上面全部都是打岔的，然后都是空白的。然后旁边这个人呢就跟他说你看看，这就是。他去结缘来的小房子，就是住念的小房子，全都是假的，全都是空的，全都堆在这里帮他记着了。然后同修就看到了以后就觉得，哎呦那么厉害啊，这个原来烧下去的小房子，哪怕是就是没有念的或者是假的小房子也都记着的。另外就是他那个人又带着同修去看了另外几个同修念的小房子，有的同修就念得比较好，然后点点都很整齐的，有些同修呢他有的小房子上面就漏了几个点点，就是像这样一个图书馆里面全部都记着的，就所有念下去的小房子都记在那边的。
实际上并不是图书馆，这个地方是专门地府的，叫文殊院。文殊院就是说你们上面做的只有跟文化跟这种东西有关系的全部到文殊院来鉴定，好了，鉴定不行的话全部要下去的，所以很多东西严格的不得了，所以有些法师不好好给人家念，还要骗钱敛财，我告诉你全部都要下地狱的，一多数量一多下地狱，听得懂吗？数量少改正了就会好一很多，如果一直这个数量太多了，好了，这个人出大事了，你去看好了。几年之后你们看着吧。
哦，好的，现在的确是就是很多同修嘛，本身已经非常糟糕了，然后因为心急去想办法结缘房子，然后嘛就是有些渠道就给他很多，然后烧了以后就更加不行了。
对，
有的就走
到了，而且我告诉你，如果这个某某人法师他给了你的小房子，我告诉你是假的空的，烧下去就走人，对方就死了， 死了之后这个冤魂就一直去找他，这个人就会一直被很多冤鬼缠着，所以他死的也很快，就这么简单。
哦，
你别看他现在还能折腾几天，没几天了。嗯，
哦，
听得懂吗？
而且上一次对的对的，而且上一次弟子这边就是也有一个就是同修嘛，然后他可能结缘的这个小房子也有问题，之后的话就是一直要想帮他打，但是当时没有打通，后来他就做梦嘛，做梦做到就是后来师父的法身去帮他，因为这个孩子挺可怜的嘛，本身已经精神方面很糟糕了，然后烧的这个小房子以后更严重了，然后后来以后师父法身就去救他了，在梦里面就帮他把这些小房子都念好都补齐，后来他那个这个小孩就慢慢好转起来了。
看起来吗？师父可怜了，我告诉你啊，就是这样的，师父这个人就这样的。我可以告诉你，人家作孽，我去帮他补漏洞啊。
真的是。
现在知道了吧？
难过的。
现在知道了吧？我告诉你啊，这些人们等到他哪一天自己死了嘛的时候，他才知道作孽，而且拉下去已经没办法了。这个时候痛苦谁知道啊？啊，在作孽啦，在做啦。现在我早就跟你说了，炼财现在收的最快。你去看看好了，全世界凡是你敛财的现在收不收啊？哪个国家不是在收那些贪污腐败啊？
师父另一个同修的梦哈，同修他梦到他下去地府，然后下面有一本记录我们念小房子的功德簿，就有一个人告诉他我们普通人念的小房子只有50分，他念的小房子有1000分，请问师父为什么他念得这样多分呢？
很简单，我问你一句话，同样一个人念出来小房子质量一样不啦？
不是不一样。
地府真的有记录心灵法门的那个小房子的一个本子的，否则的话不要乱套了，很多人在乱念我告诉你，我问你一句话你就明白了。师父念一遍大悲咒跟你念一遍大悲咒一样不啦？
哎呦，差天差地了。
那好了，那是差1000还是10000啦？
我觉得他也是很厉害的，1000分呢。
好了，现在知道了不啦？人家念得好呀。
师父啊，他还有梦到他的小房子好像念出来，小房子好像桌子这样大张嘞，然后师父就拿着那张小房子给很多人看嘞，连打师父讲他念的小房子点得很好，是不是他点也有关系呢？也是要加上念跟点都很大的关系。
根本不是点得很好，就是念得好呀，因为点嘛就是念一遍才点一次呀，就是点得好呀，就是念得好呀，明白了吗？
那就是 OK， 明白。您还有师父，他是有师父啊，讲分享，他是有肾脏病的嘞。然后他是从练了小房子，他大约他就自己洗了5000张给他这个病嘞。然后他大约练了500多张，他的肾脏病已经好很多了嘞，真的很灵验哦。
对呀、非常灵验，非常好。
是很厉害，他也是很厉害，一天可以练7张。
这种人，我告诉你，不是他这辈子的，上辈子的关系。
他有根基的啦，
绝对了，根基。
台长好。
你好。
我想问一下台长哈、就是每一波念21张，或者说念7张，那么就是我们说念21张，那比如说有的梦里的灵性，比如说要7张哈，那我们21张，他就拿走7张，然后剩下的，比如14张是就给后来的灵性，对吗？
应该基本上。如果你给那个持血教经者的话，比方说他该拿多少他拿走，拿走之后接下来就给其他的了。
所以我们说，这一波21张或者这一波7张是
给他的，就是给那个药经者排队的药经者的。听得懂吗？你比方说你有3个药经者等着，对不对？第一个他要拿21张，你21张拿完了他就不拿了，这个是实际上冥府他都有规矩的，他不能拿过头的，还债他们心里都知道，应该有几张的。明白吗？
你在做节目的时候听说，就是说地府的官把小房子给扔掉了，那么什么情况下的小房子能给扔掉了呢？
就是你念得很不好，念错了，或者你念错了，这张小房子没用了，他就扔掉了。
啊，是念错念多，念错。
这个是对你好的，如果你一直念的不好，经常骗人，不念你就这么点了，烧下去的话，他马上帮你记录下来。如果你是念了，但是没念好，他就这个小房子不能用，他就扔掉了。
啊，那我就说，有时候有一边干或边念，那个小房是不是就不太好？那小
啊，应该没问题的。
啊，那个
没问题。
小房子烧下去是不是要扣税的？我好像做个梦说下面是扣税的。
并不是，并不
是这样的。我好像是拿了100万、
啊、
到一个地方，一个像市政厅这种政府机关进去，然后其他人也排队。后来一个人记账，记了以后他说要开会。
嗯。
开会了以后下来，他说你可以用了100万。
啊、
嗯。你这个都可以用。那后来旁边就很羡慕，有的人是才330万，有的是60万。
嗯。现在这个情况讲给你听很简单，因为小房子烧到一定的数量之后，它不是叫扣税，它就是像现在讲起来叫一个折价，就折旧费一样的。因为有时候你里边念的很多东西都不对的。
哦。
我举个简单例子，你能够念到100万的话，那说明你里边不知道错多少了。你念到50万，那错1万，对不对啊？念到10万，那错的只有10%啊。它概率是随着小房子的质量而上升和下移的，明白了吗？
哦。
如果你的小房子质量不好，它可以拿掉你很多。他可以罚你，实际上就是像扣税一样叫罚你。
哦，
明白了吗？为什么很多人烧下去100张，台上看出来实际上效果只有50张的效果啊？那你50张里面有很多都是质量不好的。
嗯，
明白了吗？
那这个不好的他会不会下面记我一点？
不好的是不当心念错的、
嗯、
和有意念错的，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哦，肯定不当心的、
啊、
我们要念，我们相信卢台长心灵法门，肯定是一心一念。
好了，那你不当心的上面就不记，如果你有意的帮人家念，对不对啊？
哦。
而且要赚钱，我告诉你下面不是记的问题了，到一定的时候你看他怎么吃苦头吧。
我经常梦见那个乱七八糟的梦可多了嘛，而且是我自己的要经者，还有老公的，还有家里面各方面的要经者，是还有我就是老梦见的乱七八糟的东西。这个要是写小房子的时候，就是像我自己的就直接写我自己的要经者，他们回去就自己放屁了，是不是烧了之后他们就自己放屁了还是咋的？
对，他们
要写清楚是给哪个。
你如果给自己的要经者，他们就会拿，他们下面会排队，用不着你帮他们排队的。
啊，我就一直不停的念，就是是吧？
啊，
啊，好。
你或许会有的人会问我，卢台长，我这么一下念去，一辈子念下去，会不会还完了之后他们有其他来了？我告诉你，还完了之后很干净就没了。
一个人身上的业障，假如说默认为50%，那么每天礼佛5遍，大约多少张小房子能够逐渐的全消？那么这些小房子用于超度灵性身上妖精者，还是消孽障？
这些小房子首先要看你自己，如果你在念小房子烧送之前你说我要消业障，他就帮你消业障，你要说超度灵性他就超度灵性，明白了吧？但是如果你不说，他要看灵性要得很急就被灵性拿走了，一般都是先还灵性，灵性相当于贷款的那个利息，而业障相当于本金。
那个小房子的那个就是顺序问题，因为现在很多同修啊，他那个都要给自己的药精者，给自己家里的药精者，还有房子药精者，还有自己打他的孩子，就是念小房子，每次都要念很多。他想问一下，他有点迷惑，就是说，这个小房子是怎么分配的？为什么他念了很多小房子，那还不同的梦到小孩子啊，还有这个其他的药精者啊？
很简单了，梦见小孩子们，说明小孩子没拿足呀。
哦，还不够。
那当然了。
他们的疑问就是说，我这个药精者，我抄了我名字的药精者，小孩子能不能拿到小房子？这个是
什么？
就是说，如果他没有，就是说他同时给小孩子药精者，小孩子那个念小房子，又同时给自己的药精者念小房子，这个小孩子能不能拿到他名字药精者的小房子？
你讲慢点好吧，你在说绕口令啊。
不好意思师傅，就是说有的同修吧，他同时给自己名字的药精者还有自己名字的孩子送小房子。
啊， 啊，
然后他想问一下，他念的药精者的小房子，他的小孩子能不能拿到？
啊，是这样的，如果小孩子的小房子念完了烧过去下去不够了，这小孩子就可以有权利拿这个药精者的房子啊。
哦，包括亡人也是，是吧？
一模一样的。
哦，就是说他之所以会来要还是不够。
对，很简单，比方说你今天给家里的亡人某某某21张，但是他觉得不够，你念下去的药精者他就继续可以拿，但是你不要以为他一直可以有权利拿的，他拿到一定的数量他就停掉了，地府都有规矩的。
哦，因为有的同事他想说，我只给我念给我的药精者，我不也不分那么清楚，就说我一直念给自己的药精者，菩萨应该会给安排的，但是实际上他亡人也会来要，然后小孩子也会来要。
但是要记住，如果亡人有权利来要，他可以拿；亡人没权利的话，他就不能拿，听得懂吗？
哦，
一样的。
欠他的缘分，或者欠他的债，或者他的金钱。
对。
好的，好的。
明白吗？你只不过写了名字呢，人家不能碰，不能动，指明是给他的。但是呢，你要小房子的话，他如果欠了很多人的，那么大家有可能排个队就拿，所以他就觉得一直怎么念不完的，明白了吗？
对的，很多同学都有这种体会。
所以把名字写上去，他可以结束，就是比方说念了49章了，结束了，明白吗？啊，
因为我们这个药精者有很多，有的是房子的药精者，有的是那些。那个流掉的小孩子药精者，如果在不知道的情况只念某某人的药精者，那他那个房子的药精者和小孩的药精者能收同时收到吗？
只要他要的急，这个人就能收。比方说这个小孩子的药精者，这个孩子在他身上要的急，他只要念我的药精者写着某某某的药精者，孩子就把他拿去。
你小房子念太多，会不会说是自己的祖先啊什么就会到家里来要精啊这样子的？
如果什么再讲一遍，
就是给自己烧小房子烧的很多嘛，就比如说一个月100张这样子，
嗯，
然后就是会不会有就是其他灵性过来，就是到家里来要，不就不上身，但是到家里
啊，不会，在地府都有地律的，到下面都有人管着的，不是说那些鬼子随便跑的，你惹来的是你自己事情，你不惹来的话，他不会来的，嗯。
哦，我明白了。那是不是就是说能上你身的，或者是能到你家里来的，都是有缘分的？
绝对有缘分，你记住那句话，绝对100%有缘分的，否则他不会到你家来的。嗯，
对对对。那台长，那像这种情况下，就是我们怎么判别是烧7张还是烧再多一点？因为我之前那个打通电话的时候，您说我们家里有灵性嘛，然后我一开始烧了7张，
嗯，
后来那个又打通电话，您说还再要烧4张，那我想可能7张不够，我就又给他烧了6张，那我就不知道他。就是什么时候会走，因为我一直都没梦到过。
啊，是吧？
嗯，
这个没有梦到不一定是没有走掉，因为有些时候他跟你缘分近了，他不一定来谢你的，因为他知道如果你跟他的缘分不是这么亲，而且呢是大家是还债的，还完了他就走了，明白吗？
啊，是这样
的。没有关系的，这个不要去执着的说，哎呀，我把你送走了，你怎么不来谢谢我呀？没那事儿了。
不是，我就是以为他还没走，就一直怕，就是不知道还有多少这样子。
嗯，应该没有。
说那个他会
不一定的，如果做梦做不到，你自己感觉他走了就可以了。
啊，这样。
自己有感觉的，嗯。
是有感觉家里清静一点。
啊，
就不敢确定了。
啊，没事的。
就是师傅之前有说过，49张小房子超一道嘛。
嗯。超一道，这是美好的愿望。
哦，是这样，
不一定抄得上去的。
哦，
要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人，非常非常没有业障的人，只能试试看了。49章，
师父，其实小房子的功德力已经可以修复灵魂的一个人灵魂破坏的气场，还有他坏掉的身体。
哎呀，你很懂啊，很好，讲得很好的。
哦，这是因为密宗的佛友，他对我们的心灵我们很有研究。
对。
他告诉我，
对，你看，所以人家密宗也在研究心灵法门，
他很有智慧，
对，很有智慧的。我告诉你，其实法门门门相通的，应该相互取长补短，而不应该相互攻击啊，你听得懂吗？
对，
就像医生一样，你不管什么科的都有相通之处嘛，对不对啊？
对，
你不应该攻击。
希望你师父您的 做的法。
哎，你看多好。
就是是把小房子画到下面，可以变成大钱，也可以化成能量，推动药精者往上走。为什么有的化成了大钱，有的转成了能量呢？是跟药精者的境界有关，是他们自己决定的吗？请师傅开示一下。
嗯，你问的问题非常有趣，非常好。实际上呢，我问你一句话就可以了。有的人，人家给你钱。有的人说啊，你比方说你在北京读书，对不对啊？爸爸妈妈给你钱了。有的孩子呢不交学费，欠学费，对不对啊？有把这个钱呢拿着去吃喝玩乐去了，啊，吃喝嫖赌。那么有的人呢，孩子就把这个钱呢啊攒存下来，一个除了交学费，还要好好的买点啊辅助的课本啦、啊、等等了。这个道理就是告诉你，你给这个鬼有待于这个鬼他自己对这个小房子的使用，他要把他用钱花掉了，你这小房子念再多就等了于给了他太多的钱。你如果他有境界，他要往上升，你这么一来，那么他就往上去了，听得懂吗？他
哦、听得懂，
还是他
哦，明白了。哦，那师傅啊，你说这个小房子最高可以利益多高的层次呢？还是不是就是最高利益到多高的层次呢？师傅，
什么叫利益到最高层次啊？
那比如就是利益到色界天的天人、
哦、
哪一个层次最高可以利益到哪个层次？
天界都可以，天界，嗯，
天界。
但是到了这个六道就没、
哦、
六道就没什么用了啊。
哦，那就是一个人超脱六道了，给他念小房子也没有用了，是这样吧，师傅？
啊，超脱六道之前你都靠小房子呀，你就是在天道你也要念小房子呀。
嗯。
但是你在他没六道之前，你说他要超脱六道，你不是就靠小房子把他顶上去吗？
对对。是的，那师傅，比如这个人已经脱离六道了，再给他念小房子，他就收不到了，没有用了，是这样。
实际上呢，他收到也收到，他可能呢就是像这种，你这变成一种气场了，一种气场。
对，气场。
哎、气场就是说，你给他的一种祝福，啊，就是一种变成一种
祝福。
祝福。就是说，他如果是菩萨的话，他不会要人间的东西的，因为六道里的东西他都不会要。就是菩萨的经文，他完全是已经变成一种能量了，他不可能再把它成为一种那个人间的物质了。啊，所以呢，他到了天上做菩萨之后，你念的小房子，你烧给他之后，他有感觉，他知道，他感恩你。
哦。
但是呢，他就是其实这就是我说的一种祝福。但是呢，你会知道，哦，有人啊又在祝福我了，啊，很开心了。其实也是一种小小的能量，小小的能量啊，就是这样。
哦，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父慈悲开示。
如果我们拼命的小房子念上一万张，可以自己超出六道吗？
这要看你，我看你业障多深了。如果你没有业障的，说不定你不要念一万张，一千张你就上天了。
行的话，如果中的呢？
中的话你就不知道了。
中的是不知道，一两万张是不包的啦。如果中的，
不知道。要根据你自己业障的程度的，还有修心程度、
啊、
还有功德程度，还有消业程度、啊、还有你过去的根基。
就是说，请问师父，我们给自己的药精者化解佛教经典组合小房子，这个能量是作用到我们身上、还是咱身上的药精者呢？
听不清楚。
师父、我们不是给自己的药精者画小房子吗、
啊、
这个能量是作用到我们身上还是我们的药精者身上，这个过程是怎样利益到我们的呢？
啊、哦，你给化解药精者的，对不对啊？那好、
哎、对对对，
首先你一求菩萨，你说我要化解和我的冤结的、啊、这个冤结，化解我的冤结、那么菩萨知道吗？护法神也知道了，那么护法神就会去找到对方，护法神只要意念一动，对方就收到了。对方收到之后，护法神实际上知道你这种慈悲的信息，知道你要化解的信息，实际上护法神就会让他接受到。接受到之后，对方就会拿到你的部分化解冤结的能量。 那么对方拿到这个能量之后，对方就不会再对他产生一种负能量，继续对他不好的负能量。那么这个他就是间接的，他是收到了，就是念经的人收到了。实际上这个经念出来的经，实际上还是对方受益，听得懂了吧？
哦，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师父慈悲开示。
还有师父，我想问一下啊，比如说念小房子，除了超度要经者以外，比如说自己有贪心啊或者嗔心的时候，可以用来超度贪心啊嗔心吗？
实际上，小房子是加强自己的一种啊，这我们就说能量，然后呢，同时呢是还掉自己的业债。那么有时候心不定嗔心重也是跟自己的业障有关系，所以念小房子的话对这些都有帮助的，明白吗？
好的，就还是写要经者。
对，嗯。
嗯，
业障越少嗔心越少贪心越少。
对，小房子里那个心经比大悲咒多，那么是否指我们不管是在人道还是在鬼道，就是开智慧是非常重要的，是吗？
嗯，那当然，心经因为能够开自己的智慧，而且呢能够提升自己的境界，而且呢会变成一种能量。但是呢心经呢，如果你念给下面的话呢，下面得到的话他们也是非常欢喜的，因为心经能够转换成很多对他们有用的东西。我就只能讲到这里了，听得懂吗？嗯
嗯，同学他对象有精神有问题，而今天他对象被送进精神病医院去了，这个同学他很难过。然后我们就想问我们问题出在哪里了，师傅，他也念小房子，也在为他放生。
我告诉你，我也在吃饭，我也在锻炼身体，问题的量，你比方说你在锻炼身体，人家一天走一个小时，你走十分钟五分钟你也在锻炼，人家为什么吃得饱，是会长得强壮，人家每顿饭都吃，你就天天吃一顿，还不懂啊？量变达到质变，没有数量的变化，你的质量不会变化，听不懂啊？
还没有念够，他也念了一千多章了，给他。
一千多章，他不一定是他念的，全结缘的，结缘的倒霉嘛，结缘的好嘛就好，结缘的不好嘛就倒霉了呀。
嗯，一千多章有他念的，也有他公公婆婆念的，质量可能也不太好。
当然了，如果公公婆婆里面只要有一个对他不好的话，念出来的小房子没用啊。
哦。
公公婆婆如果公公对他好，婆婆对他很嫉妒，那婆婆念出小房子，一边很恨他，在念出来，听得懂吗？这个婆婆心想，公公对我这个媳妇这么好，这个婆婆有记恨心，念出来小房子给了她就倒霉了。嗯，听得懂了吗？
那继续念吧。
啊，你看台长，一个台长，一个朋友啊，对不对啊？也是的呀，一个传媒界的朋友，你想想看，突然之间好孩子好好的，他们也不修的呀，突然之间是发神经病的呀，不能上课了呀。送进医院了，爸爸妈妈痛苦啊，很有钱呐、啊，开心啊，有钱呐、啊，房子有十几幢啊，开心啊。
嗯。
送进精神病医院了呀。现在明白了吗？
真的好可怜。
好可怜呐、啊嗯，人呐、啊、不懂啊，永远就活在鱼池当中啊。所以啊，自己要真的要懂啊，有这么个师父天天叫，把嗓子都叫哑了，还是有这么多人愚痴啊，一打进电话，哎，陆台长，你看看我最近家里怎么会好一点吗？我这个房子能不能多赚一点钱呢？哎，等到他死的时候他就知道了，就像我们小时候，我们掉了一点钱，我们会哭半天的，听得懂吗？现在你还会哭吗？
现在心里就觉得特别感恩，我们有师父真好。
好好努力吧，傻姑娘，真的。
嗯。
千万不要迷失方向，迷失方向的人，真的就像个无头苍蝇乱撞，最后被人家啪打死了，就这么简单。在人间就是这样，
嗯、
无头苍蝇乱撞，撞到最后，啪一下子被生活命运所打死了，就这么简单了。
嗯。
好了。
嗯。感恩师父，感恩观世音菩萨。
再见啊，
嗯，师父再见，嗯，再见。
嗯、
一位同修，她的婆婆呀有糖尿病、高血压，然后半边身子也不灵活，她一边吃药一边念小房子， 因为条件限制呢，是念功课念小房子，很少放生，也不出去渡人，每天四张小房子念下来有一两千张了。以往同学给她婆婆烧小房子，同样的纸张烧出来的灰很黑很硬，最近烧出来的小房子它的灰变软了，也有金光闪现。
嗯，
然后同修他就问菩萨妈妈，然后菩萨妈妈说，因为小房子达到了一定的数量，天上已经过问这件事情了，完全就跟师父说的一样，小房子量变到质变，达到一定数量后，菩萨一定会加持保佑降福给我们啊，求的不灵就是水还没有烧开
啊，看见了吗？师父早就跟你们讲了，
嗯，
你不到位啊，天上菩萨够不到，不是菩萨不想救你啊，
嗯，
听得懂吗？听不见，
对呀，
因为人太肮脏了，
嗯，
就像现在很多动物叫，
嗯，
叫人一样，你听得见了啦？
嗯。
好了。
嗯，就是分享这个例子，也想请同修们坚定信心，埋头耕耘，总有收获的一天。
200%的，只要你耕耘下去，一定收获。
比如讲，我没有什么特别的不顺的事情，那么每天呢，我也是坚持烧到两到三张小房子的话，这样的话是不是可以？
可以，实际上烧一个星期烧2到3张是保平安的。
每天
啊，哇，那很多了，嗯，太多了
多
啊。不过呢，如果你经常做做生意啦，做做其他事情啦，那你可以这样的话，就是相当于我们每天呢，啊，天天念这个礼佛大忏悔文一样。那你今天不一定是你做错什么忏悔的事情啊。也没有激活啊，那你为什么要念呢？实际上道理是一样。
好的，那问题不大，2到3张。
就是你2到3张，等于你口袋里一直有钱。万一你肚子饿了，你钱有，你就可以买东西了嘛。万一有人来问你要了，你拿得出来啊？突然之间有什么事情，你皮夹子有钱呢？否则的话，你这一全部空空如也，人家突然之间有什么事情发生了，你钱都没有啊。
我们除了平时做功课，就是30张保平安以外，但是碰到不顺的事情，一般是加这方面的经，还是加烧点小房子？
一般呢，最好是烧小房子，嗯。
就是说，就可能是有不顺的话就可能是有灵性。
对，肯定是灵性。一般的讲起来，做功课就是能够保证你平时能够稳稳当当的。
嗯。
但是呢，灵性的就要小房子。
师傅，还有一个同修，他查出来有乳腺癌，已经全部切除了。那像他这种小房子至少要多少张啊？
切除了是吧？切除了之后。
对的，刚刚切除了。
刚刚切除之前，他念过小房子吗？
念过的。
念过了是吧？继续念。
嗯。
现在的念就是防止他另外一边在生，你明白吗？嗯。嗯，应该 像这种给他念个69张好了。
好的，嗯，
知道吧？
谢谢。那
所以师父今天跟你正好再做一个开始，就是69张，实际上很多人如果不知道应该念几张，觉得这个事情很大，最好念69张，因为69张是个平衡点。你看，你把倒过来看，正过来看，都是69。
哦，
听得懂吗？
是的，
是一个平衡点。所以念69张的时候，就是说你吃不准的时候就可以念，明白了吗？
好的，明白了，谢谢师傅。那69张跟49张有什么区别？因为以前好像都是49张，那么是不是觉得事情有点大了就念69张？
对，因为49张它是一波嘛，它是一个大一个，我们说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小一个节吧。就是说你49张，实际上是什么？就像我举个简单例子你就明白了。你在海边呐，一个浪过来，对不对啊？一个小的浪。一浪一浪都是小的浪，那么21张。如果你这个事情要解决问题，那么49张就是一个大浪，一个大浪一个大浪，听得懂了吗？
哦。
然后69张，那就是一个翻滚的巨浪。
我们再重新复习那个《白话佛法》第一册的第二篇，里面讲说，阎浮提众生临命终时，都有那个很多的自己的冤亲债主，或者说就是呢化成那种模样来就是拉自己，这个吃饭的人也会这样。所以我想知道，就是说，如果是我们学心灵法门到那种境界下，该怎么办？
那很简单，如果你你如果到走的时候还有很多过去的冤亲债主来拉你，首先你一辈子基本上属于心灵法门没学好， 为什么？心灵法门就是让你们到了走的时候，不要有这么多的冤亲债主。念小房子什么目的啊？不就叫你们还债吗？啊，就是超度还债吗？你们还了差不多了，那你走的时候会睡一觉，干干净净走的。
嗯。
那你说你这种问题还存在吗？你现在这些问题就是说还没有修好，还不好好修的人，他才会这样。
我是觉得，或者我就想嘛，我们就像我们都一直在操作嘛，那我就说这样会不会有还是没有？
啊，你想想看，你就是说现在不是有还没有问题，只不过是你有多和少的问题。如果你现在已经把啊念小房子已经把你基本上冤亲债主都抄完了，也就是说你的业障基本上都消完了，你走的时候你下辈子一定能到天上去，而且你下辈子说不定超脱六道，这种可能性都存在。如果你走的时候冤亲债主还这么多，那你说说看，就是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功课留了这么多，那说明这孩子功课做得不好呀。
对对
对，对不对啊？你功课全部做好了，那你不就是老师这里可以交差了吗？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肯定是真的，因为我外婆就80多岁过世之前的一两年，她经常跟我们讲，就说啊，看到高高矮矮的谁谁谁过世的亡人坐在哪里哪里的，这样讲，经常讲，我们都以为她是脑子糊涂。
脑子糊涂是你们糊涂，不是她糊涂。
对，现在就是这肯定是真的，就是说。
当然真的，因为只有到年纪大的时候，她才看得到啊。因为他要走了，他的阴气比较重了，而且那些灵性已经开始来给他挂号了，要带他走了。那个时候他眼睛什么都看得见了。
这轮由于业障深，然后在地狱受苦，那他们的亲人会通过念小房子，然后成功把他们从地狱里救出。那我想请问，我们所念的小房子是什么样能化解那些人的业障，让他们把他们从地狱里救出？是不是以我们念经时的正思维，然后产生的正能量去消去他们的负能量来帮助他们呢？
嗯，就首先台长要纠正你一个观点，并不是所有的人念小房子都能把地狱里的自己的亲属的鬼救出来的，至少看你在地狱里哪一层。如果你是罪大恶极，你就是全家一起给他做，你也把他救不上来的，听得懂吗？只有那些比较轻一点的罪，比方说恶语伤人致死啦，把人家嘴巴害死啦，啊，这种呢，在下面受完苦之后，家里的人不停地念经，那么阎王老爷一看家里有这么多的人在担保他，实际上给他念小房子想把他超度出来就是一种担保，你听得懂了吗？
嗯，明白。
就是人间的担保。
他要靠他自己本身。
对了，你担保出来你再做坏事又可以进去的，明白了吗？啊，
就说如果我身上的不是我在一直念小房子，但业障不是你的话，那我念的会有用吗？
如果这个孽障不是你的，你现在念小房子了，去除自己孽障，对不对啊？会不会有用？很简单，你说一个人身上会没有孽障吗？
有，但是我烧了小房子，我一直也有念礼佛大忏悔文，但是我烧，如果不是灵性，我烧小房子对那孽障有用吗？
你烧小房子。
我也念大礼佛大忏悔文，但是同时我也帮自己烧小房子，但是我不清楚，因为我妈妈也没有打过小孩子嘛，所以我不知道身上有没有灵性。那如果没有的话，只是很多孽障的话，那我烧小房子有作用吗？
那当然有作用，他就烧你身上的孽障了呀。
哦，小房子也可以烧孽障的。
哎呀，小房子就是烧孽障，你想想看，叫你念礼佛，念了礼佛之后激活了，不就是念小房子来烧吗？
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就是说不一定是灵性才用小房子，业障也用小房子。
对对。
同学他之前，台长给他看过，就是说，可能他业障比较深，前世是有杀业的，台长给他开示过，就是说，让他终身要念5遍礼佛，往生咒是49遍不能停的。那么现在这位同学想念这种自存的那个。21遍的礼佛大忏悔文，怎么可以这样子配置小房子来一波一波烧自己孽障呢？
嗯，实际上念礼佛加一点小房子就可以了，用不着有这么多的规矩的。实际上就是礼佛加上小房子，消很多业障。
哦、
嗯，
图腾电话比较难打，多数同修打不进来的情势下，默认为孽障，自己的孽障有30到40，那需要每天礼佛几遍，大约多少张小房子能逐渐全部消除？
基本上是五遍，一般的能够念五遍的话会消得比较快。嗯
嗯，
至少三遍。
那这些
至少三遍、
哦、礼佛。那小房子是用于超度身上灵性还是说消孽障呢？
消业障和超度灵性实际上都要，应该是一般的说来说是消业障，如果超度灵性呢，你看到灵性了，做梦做到了，那你可能就要这么做了，你明白了吗？
啊，明白。
问题，一个经常做功德的人，他那小房子念的少的话，功德和小房子数量可以互相抵消吗？
功德如果是成为功德了，他小房子少一点，那么应该不叫抵消，是相辅相成，明白吗？比方说你过去念100张小房子，对不对啊？但是呢，你没时间做功德，做了20%的功德，对不对啊？那么你加起来120%，那么你现在呢？啊，小房子念的少了，念了50%了，功德做了70%了，那你不是还是120分的那个功德吗？听不懂啊？
好的。听懂了，师傅。
除非人家要问你，除非人家问你要小房子。
如果许愿念的小房子念不完，怎样求菩萨用自己的功德去抵消小房子的数量？什么样的功德可以抵消多少张小房子？梦中是以怎样的形式托梦呢？请师傅慈悲开示。
嗯，你刚刚前面我没听清楚，前面是什么？嗯。
许愿念的小房子，如果念不完。怎样求菩萨用自己别的功德去抵消小房子的数量？
嗯，实际上这个很难抵消的，因为什么？你讲小房子对不对啊？
哦、
你讲小房子，我念一万张小房子，你说我念到6000张了，还有4000张，你说我用功德来抵消，很难抵消，它只能锦上添花。
很难抵消。
啊，比方说你，因为你说了10000张小房子了，你说其他的东西来抵消总是不一样的。嗯，因为小房子毕竟它是个能量体，而且它是一个在下面，它也是一个属于财，所以像这些东西，你说我，比方说我台长，比方说啊欠你啊10000块钱，你说我拼命给你做好事，你能抵消吗？这钱还在那里啊，你还欠人家，我帮助你，但是不一定能抵消这个。我欠你的钱呢，明白吗？
嗯，那比如他对了100个人，你用这度100人的功德去抵消，也是不是还太好是吧？
如果度了100个人，真的度到了有功德了，对不对啊？他慢慢的小房子虽然没念完，
嗯、
但是呢，他事情就顺利了。嗯、本来说10000张小房子下去之后，会让他曾经、嗯、让他孩子曾经病好的，但是呢，你念到4000-5000张念不动了。啊，你来不及，但是呢，你拼命的度了5-6个人，这5-6个人呢，实际上这个功德呢，你只要跟菩萨说，能够加持我孩子能够好，他你孩子很快就好了。那我问你，是不是可以念10000张小房子的功德差不多啊？是这个抵消。
嗯，
明白了吗？叫殊途同归啊。
明白了，
并不是说我这个10个人可以抵消4000张小房子。而是说，因为你这个功德已经加到你的小房子里边，已经让你能够成功的把这件事情做好了，求到了，就这样，功德圆满了，明白吗？
明白了，明白。就是有位同修，就是问观世音菩萨自己念的小房子如何，就晚上就做梦，就早晨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男性声音跟他讲，你在买黄金。同修不解，那个声音接着说，你在储存黄金，同时看到自己的手上放着像银行一模一样的金条。请问师父，小房子在给要经者念经的同时大概有多少比例可以为自己储存功德，还是把全部只有还清了债务后才能储存功德呢？
一边储存一边还债都是可以的，因为很多人就是这样，如果你不还，你还债的概率越大，那你储存功德的概率越大，你如果还的少，你拼命自己储存，到了最后会流失的，你明白我意思吗？举个简单例子，你如果买房子，你欠人家银行贷款，对不对啊？但是你并不是代表你家里不能储存一些钱的啊，不是说我全部要还掉的，我还要开销嘛，对不对？ 啊，
对对对，
啊，就这个道理。
那那个小房子保平安的，比如说一个星期是五张，就是假如说要是没有灵性，这些房子小房子就用掉了，是吧？
如果没有灵性的话，你小房子烧掉的话，它也是用掉了。
嗯。
但是呢，如果没有灵性的话呢，这些小房子会加到你功德上去的。
哦，是。
所以你不要以为小房子烧下去，就算没灵性的话，好像这小房子就没了。实际上，你想想看，这里边全部都是菩萨的佛经啊。你念下去的有你的名字吗？那当然有了，有你的名字，好了，就有你的功德。
哦哦。就是说这个小房子是不是平时也是，就是比如说你有业障的话，就是帮助消业障了，是吧？
对，
房子左边不是写送人，就是念送的人的署名嘛，这个署名是不是也是记录我们功德的凭证？我们不论给谁念，只要念送者念了，是否就有一份功德被记录呢？请师傅开示一下。
啊，对啊，实际上你这句这个问题是最有智慧的。你给人家小房子，对不对啊？还有很多人给台长小房子，你最后写的是谁的名字？又不是写的我的名字啊！你念的，你怎么没功德？我举个简单例子，好吧？啊，你雷锋做了好事，对不对啊？啊，你告最后做了好事，最后告诉领导说，是他让我这么去做的，对不对？
嗯嗯。
那么最后领导。还是这个好事是谁做的？还是雷锋做的呀？
嗯，
对不对啊？
哦，
啊，我把这个功德给你，并不代表你没功德呀。
哦，
啊，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举个简单例子，
对对对，
你们一个科学院里边创造了一个伟大的科学成就，那么谁主要搞的呢？是某某某搞的。那么某某某搞出来的成就，对不对啊？虽然属于全部社会科学院的光荣，但是他光荣不啦？
光荣的光，
好了
。哦，好，谢谢师傅，谢谢。
请问师傅，功德可以增强小房子的能量，功德大的人一求就灵，功德少的人求不灵。请问有什么样的功德和愿力最容易增加小房子的能量？
增加功德，至少心要善，不要做坏事，绝对不能作恶，作恶会现世报。而且会损功累德，所以不造新业那是最为好的。一个人最美好的心愿就是不能造新业，杀盗淫妄酒什么都不能造，明白了吗？
所以
我为什么在我身边的弟子，我对他们严格的就是坚决不许他们吹牛。你哪怕错了，你都没关系。你今天吹个牛了，你就根本已经犯戒了，而且你根本成不了菩萨。我问你，菩萨会吹牛吧？你讲给我听啊。
不会。
好了，所以你在我身边，你要是吹牛的话，你不就是犯戒吗？
嗯。
所以我就不要了。我身边的孩子如果吹牛，我就叫他走了，不要在我身边。明白了吗？
师父都很严格，要在师父身边也不容易吧？
哦，哼，你试试看。嗯，好了。
应该是不容易，明白。
嗯，
我们现在那个在我们这个公修组里面的师兄也很多嘛，然后现在还是因为我们想通过想白话佛法先修，这样想让更多的师兄们能走上一个修心的路嘛，然后但是还是有很多的师兄仍然执着于这个人天福报，或者是执着于这个小房子一门的就是来念小房子。因为就好比说有些师兄类似于像我妈妈这样的，就是说一天如果要是说他们也不工作了，没有什么事情嘛，然后本身年龄也有点大了，然后业障就比较重，他一天大概就是没什么事儿的话，就是能念到就是七张或者是十张左右的小房子，这样的话会不会还是在做的上面可不可以这样？
没问题的。像这个年纪大了，他拼命的在还债，只要他自己念念的好的，全部都是有功德的，根本没有不好的，所以千万不要去讲他们，明白吗？我们如果去讲别人，我们就有缺德。我告诉你，绝对不能去讲了，不要去讲。嗯，我觉得你妈妈这样的话，我告诉你，跟尼姑一样，不是很好吗？在家里修心呢。嗯。
我还以为他那么做的话。会就是念的比较多的话，怕他那个能量啊什么的。
这是你的走偏， 你的思维走偏，你们年轻人总觉得人家做错。我可以告诉你，法师尼姑和尚他们在庙里很多人什么都不知道，什么也不懂啊，他们就念经了，他们照样修上去啊。你们什么都懂，修得上去吗？我告诉你，有的时候清净来自于平安的心、平静的心、无欲的心。你们现在都有欲望，你们怎么样？你们现在连看人家不顺眼都叫欲望，听不懂啊？
听得懂。
差得远呐，修行差得远呐，不要自以为是啊！很多人以为自以为是啊，根本这辈子完了，结束了，根本上不去的。
台长呢，有一个同修，他刚修了不久，但是他之前念的经文比较杂，他又念阿弥陀佛，又念那个地藏经，然后的话呢，他就打电话来问我，我不知道这样跟他解释如不如法，我就让他说先把这个阿弥陀佛跟那个地藏经暂停一下，就念小房子，跟台长布置的，就是跟着心灵法门的这些功课。我说这样相当于是愿力转换一下，反正都是还账，就是我们把愿力转换成小房子的方式去还，我不知道这样说如不如法。
嗯，完全如法，有什么关系啊？
哦，好的好的，谢谢台长。
还有智慧呢，不但如法还智慧呢，就是说我们现在自己没有本钱，我们怎么来制造一些新的东西啊？你自己先要把自己功德做做好，你先要把自己功德做做好的话，就比方说你现在想买一样东西，你想有钱，那你首先要把账要还清楚吧。你连欠钱都欠了半天，你还问人家借钱，谁借给你啊？
有的共修，我们这里有的同修啊，徐学这个心灵法门已经现在不学了，他这次不学嘛不学，小王子还在念，水利还在念阿弥陀佛，这是什么怎么办呢？
没有什么
办，这小王子有没有用呢？
有没有用到时候他烧下去就知道了、
啊、
因为如果你不学心灵法门的话、
啊、
你照样用的这个心灵法门的那个小房子应该还是有些作用的、
啊、
但是作用明显的不如就是说学心灵法门的人，听得懂了？
是这样子，我儿子自闭症嘛，就是我现在佛台受不了。
哎呦，没办法，
就是很麻烦。我那个小房子已经烧了1500多了。
那没用的，没什么大用的，家里佛台没有菩萨不来呀、啊。
那怎么办呢？
没有办法，你自己人间的事情你做不了，你说你怎么办？你说你现在甚至可以说，你说我念经念不了，你都可以讲的呀。你排除万难争取胜利啊，你现在连家里设个佛台的权利都没有，你怎么还怎么？
不是，我已经设过了，设了以后就是情况很不好，后来没办法拿下来了。
什么叫很难？什么叫情况很不好、
啊、
是家里有阻碍是吧？
是的，我已经设过的，设了后来没办法就拿下来的。
哎，这个就是缘分不够。
嗯，后来跟小玉打过电话了，小玉。
这个没办法的，像这种情况，就是你看你家里都有灵了，你家里都有魔障了，有什么办法？
那我怎么办呢？你说我
没有什么办，跟家里两边一起做，吃苦也是你，这种都是你的恶缘，你就给他不停的念心经呀，念到
一直在念，
念到他相信为止啊。
我一直在念。
好了，自闭症嘛，这么多小房子念下去，效果最多一半都不到。
这样子的。
啊，你没有佛台啊，这不一样的呀。
嗯。
所以我问你啊，你，我问你，你心中有佛和心中无佛磕头一样不啦？你当然心中有佛磕头好了，对不对啊？
嗯。
你家里有佛台和家里没佛台磕头当然不一样，你都不知道从哪里磕啊。
嗯，是的，我天天烧香香。
哎，有什么用啊？你现在这种都是你家里的冤结呀、啊，真的弄得了连一个佛、
哎、
家里
没办事。
没有什么叫办法不办法，办法都是人自己求出来的。
嗯、
你像这种事情，你要是愿力大的话，你照样可以设。你自己本身就是没有这个愿力，你孩子怎么好啊？
很多同修你做梦做到了有药精者，已经知道张数了，并且有的时候有些同修就被压，也知道要小房子，但是他就是拖着不肯念，或者是念得很慢很慢，这样子会不会有什么后果？严重的后果？
大后果，严重后果。第一，小房子会加量；第二，他 如果生气你牵着他多了，他把你带走，他把你带到地府去。我告诉你，人就会抽筋生重病。
师傅你好，我想问一个王人可以吗？弟子给
讲吧。
黄清凉，因为昨天早上我梦到他。对不起师傅，我可以说一下吗？
讲啊讲啊。
就是我早上梦到他跟我说观世音菩萨说叫他去投胎，然后他说观世音菩萨叫他投一个那个法师，然后他跟我说的那个法师的名字是叫方什么法师啊，然后他说他还有一年八个月就要去投胎了，那么我就跟他说，我说老公，我说我还有小房子，还没有八百张小房子，还有一间没有烧完，然后就是这样。
他就是实际上就是因为他是你帮他烧的小房子，因为是心灵法门，所以观世音菩萨才关心他的。他要投胎做个法师的话，他可能从小就投在庙里附近了，可能从小就会送进去了。听不懂啊？
那就是师傅，他叫黄金良，可以是不是真的要去投胎？
对啦，看到了。
他现在在哪里？
他现在在地府啊。在地方没有罪的地方。
那么就是我师父，我跟他许愿的那个八百张小房子
念得太慢了，你早点念的话人家也不会投胎。就你们这么多孝顺的，都这么孝顺，
烧了很多小房子了。
烧多少张啊？讲啊。
已经烧了1000多吧师父。然后是不是
你不要妄语，如果你妄语的话你马上就会倒霉的。到底大概多少张？不要乱讲。
烧了大概有1000多张了。
1000多张，那就是他的业障太重。1000多张，那你现在后来又许了800张是吧？
不是，之前的时候我们已经就是说他就是陆陆续续的跟他烧了差不多有1000张。那么到后面的时候我就又梦到了那个梦到了他，然后他说后面他跟我说，他说800张小房子，然后他说他能操作6道，那么后面的话我又取了那个800张小房子，但是这些小房子是和法师结缘的。
啊，好了，好了。那就麻烦了，人家念的好不好你不知道。
对，
耽误了，以后等到你到了地府的时候，你求活着的人的时候，你孩子不帮你好好烧，你到时候你就知道了，你急都没办法了，我告诉你。
我知道错了，干师傅。
啊。现在没办法了，现在这么好的一个可以操作6道的机会被你弄掉了，现在只能投胎做法师了。好了，这一世再出来又受尽人间苦，就是你的孝顺了。你以后啊，你这种事情以后你会有报应的，我是不客气讲话的。
我错了，对不起师父。
答应人家要马上做的，你现在怎么办啊？你告诉我，你只能这样了。他还有2个月。
还有2个月，那么就是说这还有2个月，那么就是这2个月如果我努力的话，那么就是说他还是可以上去吗？
不知道，
还是想问一下师父。
菩萨已经跟他讲了，有可能已经动不了了，我不知道。
就是他已经把那个他投法师的那个名字也告诉我。
好了，
然后师傅还有转机吗？
很难呐、
很难呐、那么我可以求观世音菩萨让他投在那个修心灵法门的家庭吗？然后转一些功德，这样可以吗？
可以啊，你可以试试看吧，好吧。等到你以后突然之间跟一个某一个小法师关系特别好的时候，你看看他是谁你就知道了，明白了吗？
那你明白师父。那么我现在就是能以就是说平时比如讲我在佛堂每个月 啊，就是说每个星期都有做义工的功德，然后我就把这个功德转给他，然后再转那个法会的。
试试看吧，
法会义工的功德。
两个月之后再问问师傅，看看他在哪里吧，好吧？嗯。
嗯，
还有弟子有一件事情，就是那天因为师傅我还没讲完，师傅卡掉了我的话，因为当时因为弟子因为梦到家里有很多妖精的，弟子也是很急，有很多梦到自己的那些打开的孩子，然后弟子很多个户口，一时急就说，因为我就跟菩萨讲，我因为他的小房子那时候师父是叫我烧1700张给他，因为他有接人的嘛，所以弟子就跟菩萨讲，我暂时先用他的小房子，因为海外有一些师兄要接人给我还没到嘛，因为我说到时候才还给他，就是暂时借用。然后过后就是用了2天过后，那个师兄就梦到我女儿上了我儿子的身，那天我不是分享我他的梦境了嘛，然后他就说我用了他的钱，所以我就是说分享给一个那些广播的师兄，借用亡人的小房子都是。也会不他就是会他会生气的咯，先给大家知道一下，也是他是
当然不可以的，亡人的小房子不能烧，不能拿自己用的，不可以的。
我只是说借用都不行啊，
借用都不行，
他都会生气
啊，当然了，他会生气，他会搞你的。
再给师兄们一个提示
啊，假如亡人他生前念了好多好多小房子，后来他抄到天上去了。上上去后来他念的小房子还剩下的那个在世的人好用吗？
剩下的可以用，但是他念的亡人念的
啊，亡人念的啊，
啊亡人
念的，亡人到天上很高的天了
啊，那应该用是可以用，他只要没有前面写抬头你就可以用。
没有写什么？
没有写抬头啊。
啊，没写抬头、
啊、
就当那个落款他写的。
落款应该的，落款没关系的。
哦，前面没写的，就是空白的，就自存那个。
但是你要记住，你烧了他的小房子之后呢，如果不多啊，你也没有必要去烧。你烧了他，你又欠他了，你不借他钱一样，他又死了，你最好还是烧给他。
最好还是烧给他啊！好的，谢谢师傅啊。还有一个问题啊，师傅，就是那个礼佛大忏悔文里面是89尊佛，但是我听了好多录音都讲88尊。那是不是少一尊是哪一尊呢？
应该礼佛里边有一尊可能是最后的护法。
最后是阿弥陀佛呀，最后一尊是
我说啊、你看最后啊、嗯、就是最后一尊它不是阿弥陀佛，它是可能是一尊护法，最后一尊、
哦、
最后一尊应该是护法。嗯，你看，你是礼佛大忏文，不是南无大行普贤菩萨吗？
哦，
这个不是89了吗？
这是最后一个了。
啊，
是啊、哦，普贤不是、
啊，
普贤不是在最后一个、
啊，
就是佛嘛，不是最后有
念、啊、什么
佛什么佛，89尊佛，
89尊佛，对呀、啊，就是
加上普贤菩萨就是到90尊了。
啊，实际上是一个圆满呀、啊。
哦，
你现在
看什么？为什么
他现在89尊佛嘛，就是89尊佛嘛，好了。嗯，
因为我看听录音还都是在讲88尊什么，
啊、
我看一下少了哪一尊了。
嗯、应该可能是说的大悲咒吧，嗯。
哦。
不是这个礼佛，嗯。
哦，好，还有
的下一个问题，师傅，就是念小房子的人往生了，他现在有些自存的小房子还留在人间，这些小房子还能用吗？
念小房子人往生了，自存的小房子最好帮他自己烧掉，少去用他的。
最好是不要送用给烧给别人，还是用给往生的这个人是吧？
对。
哦，好的，嗯，那谢谢师父慈悲。